大家好，这里是每天十分钟，聆听一本书，成长一点点。我是秦科。今天我要为大家分享的这本书是有关于个人职场发展的，名字叫《你要如何衡量你的人生》。想清楚我们这辈子最重要的东西，才是评价自己人生的关键。你要如何衡量你的人生，是一本从商业角度出发来思考、规划和衡量人生的励志书籍。作者将很多企业管理的理论和实践的案例应用到个人的生活上，指导我们如何去建立和把握幸福的人生方向。本书的作者克莱顿·克里斯坦森是一名哈佛商学院的教授，5度荣获麦肯锡最佳论文奖，荣获2011年哈佛商业评论当代50名最具影响力的商业思想家第一名，曾任波士顿顾问集团的顾问，创建了陶瓷系统工程公司，创建了研究所等4家企业和机构，著作有《创新者的困境》等7本畅销书。下面我会用大概10分钟左右的时间来为你讲述本书的精髓。你要如何衡量你的人生？一书的作者克莱顿·克里斯坦森是哈佛大学商学院的教授，曾受邀为哈佛毕业班的学生做演讲。那时的他正身患癌症，与死亡在做斗争。在演讲中，他将 MBA 的课程理论融合到了人生规划和生活中，教会我们如何去思考，而非告诉我们答案是什么。这场演讲被称为哈佛商学院毕业前最重要的一堂课。如果你是一位年轻人，这本书将指导你如何规划自己的人生，如何在事业和生活中找到满足，如何找到衡量人生的标尺。如果你为人父母，这本书将告诉你如何在家庭和事业之中做出正确的选择与侧重。如果你是一位企业的经营者，这本书将引导你如何建立正确的运营模式，如何帮助你的企业走向成功。本书来源于作者克里斯坦森在既患淋巴癌时对生命意义的一些思考，他领悟到自己的人生价值在于可以帮助人们变得更加出色，并利用商业理论诠释了有关个人幸福的因果关联。接下来，我将本书分为3个部分来为大家解读。第一个部分，如何获得事业上的成功。第二部分，如何保持良好的家庭朋友关系。第三个部分，如何让自己正直一生。首先，我们从第一个部分开始，如何获得事业上的成功。我们所说的事业成功，是对自我的事业具有强烈的成就感和满足感，是我们每天早上一醒来，想到自己的工作就会感到很幸福的状态。那么，如何找到发自内心热爱的工作，并且获得事业上的成功呢？作者提到了4个原则。重点原则，真正激励我们的动力究竟是什么？决定着我们是否对一份工作有热情的因素有2个。一个是基础因素，一个是动力因素。基础因素是指薪水、报酬和福利，动力因素则是指趣味性、价值体现和成长的空间。当基础因素得到满足之后，我们只是为了生存而不排斥这份工作。只有动力因素增加的时候，我们才能真正满意并爱上这份工作。也就是要问自己，这份工作对我有意义吗？这份工作能让我专业技能得到提升吗？这份工作还有成长的空间吗？这份工作能体现我的价值吗？平衡原则， 怎样平衡周密计划与偶然机会的关系？在我们实现目标的过程中，总会遇到忽然出现的机遇，而这个机遇与我们的目标相距甚远，我们该选择机遇还是继续坚持梦想呢？作者以自身的经历告诉我们，需要认识到这两点。第一，要根据我们所处的阶段来确定或者判断当前计划是否继续实施。第二，几乎所有的成功都离不开周密的计划和意外的机遇。当我们仍在为事业做考虑的时候，应该让选择的范围更大一点，不要局限在某一个平台或者某一个行业，而要根据自身所处的环境和内心真实的想法，直面那些突然出现的机遇，并调整计划，直到找到既能满足基础因素，又能给我们动力的事业为止。执行原则，我们所实施的计划与最终的目标是否一致？要想实现目标，就得为这个目标付出时间和精力。比如看一家公司，不要只看他们宣传了什么，而要看他们做了什么。再比如了解一个人，不应只看他的穿着、外貌或者财产，更要看他把时间花在了哪里。如果我们在实施目标的过程中，把资源分配给了错误的方向，或者把短期的利益放在优于长期利益的位置时，就会出现严重的失误。因此，面对分散我们的时间和精力的人和事，应该时刻保持警惕，正确选择能够帮助和提升自己的方向。坚持原则，怎样把热爱的工作坚持下去？我们想要成为怎样的人，取决于我们的人生目标，它需要我们深思熟虑，精心地去构想、管理和实施，而不是把它交给偶然来决定。在实现目标的过程中，也会出现不可预料的机遇和挑战，我们要学会及时的调整。但是一旦目标确定之后，就要毫无保留地坚持下去，不能为了眼前的利益而抛弃长远的成功和幸福。有效的人生目标由三个部分组成。第一，未来的画像，即我们想要成为的样子。第二，认同感，既要始终忠诚于对目标的认同。第三，标尺，即找到评价自己人生的标尺。第二个部分，如何保持良好的家庭和朋友关系。工作固然能给我们带来成就感，但与家人、朋友之间保持长久的亲密关系，才是我们生活的港湾，开心的源泉。建立牢固的家庭关系和亲密的朋友关系，最重要的是投资方向。作者提到，在孩子2个月到半岁期间，健谈的父母平均每小时和孩子说2100个单词，不爱说话的父母平均每天只说600个单词。父母对孩子说话的单词量，与孩子长大后的肢体协调、语言表达和逻辑推理等能力有着很大的关系。父母应该正确了解和使用身边的资源和行为价值的取向，从而帮助孩子树立正确的人生观、价值观和世界观，才能让他拥有更加美好的人生。这个理论同样也能应用到处理夫妻和家庭成员的关系中，最好的方法就是换位思考。例如，时常问问自己，对方最需要我做的是什么？朋友之间也是如此。比如问自己，如果他遇到困难时，我该如何伸出援助之手？要真正的把时间和精力都投入进去，并且愿意敞开心扉，认真做让对方幸福的事儿。第三个部分，如何让自己正直一生？事业的成功和生活的幸福来之不易，但有时可能只是因为你走错了一步，这些便全都化为了虚无。所以， 始终保持正直，既是个人品质的体现，也是幸福生活的根基。但每个人的人生轨迹都是独一无二的，没有人能够预测到未来的发展和即将面临的困境。所以本书提供了一个方法，教你在考虑每种行为将产生后果的基础上做出正确的选择。100%的坚持比98%的坚持更容易。不要利用边缘思维做选择，在涉及原则性问题的时候，即使一小步也不要铤而走险，也不要给自己任何借口退让，必须坚守自己的原则和信念。当自身意志力不够强大的时候，你可能会告诉自己，只做这一次，不会有太大影响。官员第一次贪污受贿的时候，也没有想贪很多，但一旦开始，就再也克制不住，逐渐变本加厉，直到最终浪荡入狱。当年百事达公司宣布破产，就是因为忽略了网飞的潜力，没有采取及时有效的补救措施。金融领域也有这样的案例，交易员尼克里森为了掩盖自己犯的一点小错误，不停地做假账，以假盖假，最终积累了13亿美元的债务，不仅自己被判刑入狱，还使得拥有233年历史的英国巴林商业银行轰然倒闭。所以当我们确定了什么对我们最重要的时候，我们有责任坚守这些东西。避免人生出现道德让步的唯一方法，就是坚决不让它开始。好了，读到这里，这本书的内容我们已经了解的差不多了。下面我来总结一下，本书分为三个部分。第一个部分为获得事业成功的四个原则，第二个部分为关于保持良好家庭朋友关系的一些建议，第三个部分为让自己一生正直的方法。懂得并学会了这些，相信你能够更好地把握自己的人生方向，正确衡量自己的人生价值，活出自我，活出属于你的精彩。好了，以上就是今天这本书的全部内容。恭喜你，我们又听完了一本书。每天10分钟，聆听一本书，成长一点点。我是秦科，我们下期再见。